今天是美好的一天，我看见阳光灿烂，今天是快乐的一天，早上起床。
欢迎收听人生实用商学院，今天介绍一位青年才俊，长得很可爱，
谢谢大如姐。
他是一位呢曾任欧系投资银行利率选择交易员，所以我刚刚讲出了一个很冷门的银行，他也知道大概是什么东西。然后又现在又是这个美系避险基金的总经分析师，我一向很喜欢这个喜欢宏观经济学的人，那因为这样的人一定很聪明啊，来财经 YT 频道股干爹的创办人，我要叫你干爹吗？
千万不要，
我好喜欢哦，
这样真的太不好，这样真的太不行。
你应该不到三十岁吧？
叫我上就可以了，叫我上就可以了。
好，他最近有一个课程啊，先告诉各位，是在知识卫星，对不对？
是是，
就讲那个分析师的总经应用学，从景气循环看见投资机会，其实这个也是我最喜欢的。
对，
其实人不用每年都赚钱，
真的真的。
总经应该接受这一点吧？
对对，因为我们看的是循环嘛，
是
我们就是要想要看说今年是一个怎么样的年，我们该做什么事情。
大家在赔的时候，你少赔点。
对，
那有一些避险的机制，
对对对。
然后呢，这个，但是我每次这样讲，我都好害怕大家去买避险基金，你知道吗？对，因为他听不清楚。
对对对对对对，避险这个词很 tricky 啊。
是是啊，像给安德烈科斯托兰尼就说，只要一个东西跟你讲保本避险，他就诈骗集团，有没有这句话？
太可怕了，这太可怕！这个话术真的，金融业的话术其实，
它会让你打一个模糊仗，就不知道它是什么，就很多东西。伪装债券之名，但它其实不是债券。
没错没错，金融业的这个行销的这个词语，其实如果你不是行业内的人的话，其实不是很容易全盘了解了。
是，其实它所谓看这个景气循环看投资机会，它应该就是要教你是不是有一种长期可以获利的逻辑。
哦，对对，
还有方法，其实方法论很重要，在一个人致富的过程中，
是是是，
否则你赢九把输一把，你还是都完蛋了呀。
对对对，真的。有时候我们在思考，就是说你到底应该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啦。然后比如说我们透过经济数据，然后理解说，比如说当下我们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状况，然后我们再来判断我们要做采取哪些行动嘛。像今年我们大家都知道是联准会可能会降息的一年，
对，
然后呢我们也知道
可能
会降息，
可能也可能在高点徘徊，
也有可能
看状况，
也有可能，然后但是在被证明他没有做这件事，没有放弃这个目标之前，可能市场都还是会预期这件事情。然后呢也是去年升息停止后的第一年，所以从我们从循环的经验，从总经的经验，这个时候
看起来那个刹车已经在踩了。
对对对，这个时候通常股市是会充满希望的，
是
因为那个升息去压制经济的那个手已经停了嘛，不压了。然后呢，大家就在期待今年他会把手拿开。
其实总经是很值得学的，就是你不要在人家说要降息的时候，然后你觉得说哦，你的脑袋逻辑是降息经济会变差，
对，
然后呢你就开始出股票，
对，
哎，真的不懂会这么干，
真的真的。其实今年常常遇到一个人，常常遇到一些朋友问这个问题，就说是不是降息股票要跌了。
我前不久还遇到一个人，他是理财专家，他还跟我说哦，这个状况现金为王。我这里眼睛瞪得好大，看着他说你干我躺车是不是，
他们、就是、
有没有常遇到，
是有有有，今年真的很多人问相关的问题。那其实他们可能就是没有去研究历史上的这些循环啦，因为其实的确有几次是这样子，但是就只有特定的几次，比如说像2008年的金融海啸，
是
那时候因为
那叫黑天鹅，
对，降息了，然后这个股市的跌势还止不住嘛，因为后面房地产的杠杆太大了，
但是那是因为有一个地震在引起海啸，
没错没错。那其实呢，在那个在这个08年以前，或者是01年的 dotcom bubble 之前，其实很多时候降息完，其实并没有发生太严重的事情，
是，
然后反而是说联准会把他那个手从压抑经济成长移开了，股市其实表现的都还不错的，其实大于一半的机会股市表现不错的。
所以其实 宏观经济学讲的是就总经啊，总体经济学，他讲的是一个大概率，
是
这个状况大概会怎样，它背后有一个逻辑嘛，
没错
啊，降息的话当然你只要去想降息的话，你如果钱的成本低，那你就比较愿意投资啊，
没错没错，
那货物的供给可能就会变多啊，
是是是，
总经讲的还是一个就是供需之间的关系，
没错没错，降息了你需求会上来嘛，因为房贷车贷变便宜了，你比较愿意去买房子或是买车子啊，像现在就是车市有一部分也是因为美国车贷比较贵，所以电动车市场也不太好、啊、
是，所以很多东西都是有大趋势，
没错，
可是很遗憾的我们都只是在乎、哦、就没有背后没有那个逻辑，我们只在乎、哎、目前会不会涨，我跟他打个东哥你像跟你拔掉了，你知道吗？
没错，因为大家有时候就是比较没有静下心来，就是看着新，因为每天财经的新闻那些、嗯、那个新闻标题太多了，太多资讯，
而且记者就因为这样问，所以你就也跟着那样，比如说、嗯、台股现在快要突破20000点，适合观望和进场、啊、
这个真的、
啊、我其实超讨厌人家问这种现在值得进场吗这个问题，
这题真的很
难，表示你根本就是个赌鬼
对，没错，因为表示你还没有进场啊，那你可能就本来没有在从事投资，那哎，这个真的是一题非常难的题目，
那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啊，现在已经就到达20000点，
没错，
他看到的是历史，他觉得是历史新高，
对。
可是其实最大的症结点，
对，
以大概率哈跌那个跌的我可不管、
哦那不是，
以长期来看，
是，
你看大概率的计算，哎，现在是在降息、欸，哎，
没错，
对不对？降息阶段哈，其实股市哈要长期萎靡不振，短期我不管，
对对对，
其实是很难的，
对，除非要有一些黑天鹅啦，所以那都是低概率的事件啦、
比如说美国又跟谁发生世界大战，那我们不管，
对啊，或者像是2022年发生什么俄乌战争这些的、然后因为战争的导致那个原油的价格暴涨、这种事就是等，我觉得等真的发生了我们再来烦恼啦，
是，就那种人生就是要了解什么是你不能改变的事情，
没错，
那这些比如说天灾地变啊，战争啊、那不是你所能控制的，它会不会发生、鬼知道，对不对？
对啊，发生了再来烦恼了、在没有发生之前，我们就以历史经验给今年一个比较大概率的方向的判断呢、
好，那为什么哈？
是
你跟我都不太喜欢去回答这种现在可以进场吗这种问题？为什么？从、总体经济学来看，
因为这个问题呢，就因为我们通常投资会这样子啊，就是说投资你如果做一笔交易，那个你要有赚头你才会去做嘛，如果一笔交易通常一定会赔钱的话，你一定不会去做嘛，那通常回答这种问题就是怎么就是说
我常会骂人的、但因为 你比较客气可能不会骂人，所以让你回答
这个对啦，就是说这个你在高点然后人家问你可不可以，那如果跌下来了那个人家会怪你啊，涨上去了可能不会归功于你，就好像是我去做一笔投资，我这个投资一定不会赚钱。
你有发现，因为我也常被问房子的问题
啊、对对对，
我最讨厌问这个问题，说现在买房会涨吗？我就会问说，来，你有多少钱？你告诉我，
没错，
房子是短期资产吗？
没错，
你是可以这样子买了，明天涨把它卖出吗？
没错，
那手续费呢？
对啊，
所以你要先搞清楚你要干嘛嘛，
没错，
对不对？还有搞清楚你有多少钱啊，
没错，每个人的客观条件不一样啊然后那个你的那个每天生活
你要买什么我不知道
物件啊地区啊也都不一样、所以这问题真的很难回答，几乎很困难啦、但是
会问这样的问题的人大概就是没有什么经济学常识的人，
对，那通常最后我悟出一个道理、就是说会问这样问题的人我就简单回答他说，我们现在不知道什么是高点，那如果你看起来也没有能力做这个判断的话，那你就让时间来帮你判断，
是，
比如说你就把钱分成5等份10等份、你就让时间来帮你做分批入场的动作，
其实当时就是前我访问那个市场先生的时候也一样、我们那时候是遇到一个好像是原油变负的之前的那件、有一段时间就跌很惨、觉得不可能的时候疫情这样跌，
对对对，疫情的时候，
所以因为他真的跌太惨了，我们每个人都进场了、可是那时候刚好市场先生、他来录音，我就跟他说来吧，
对，
我们像我们这种人、就算跌这么多你明明知道他不会再这样下去的，可是你也赚不多，对，他说 对，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有100万，
对，
我们一定是10万10万来，
没错，
而不是说哇塞低点100万进去，
没错没错，
有没有这个道理？那这才是真正的投资者，
没错，因为就是你要重压一笔的话，那个就比较相对投机啦，那就是说那要有时候就要赌你的命好不好啦，因为应该可以这样讲，
对
对啊。
那请问如果真的 还有低点看你怎么办，你就卡住了呀，
压力会很大。我觉得那个你如果在高点把所有的钱都放进去，然后到了低点，因为你没有钱加码了，你只会就会想说要不要停损的时候，那个对心理造成很大的压力了。
所以真正会了解投资逻辑跟总体经济学的那个循环的人，
对，
我跟你讲，他们赚钱不会赚到一个宝道在那里哈哈大 笑，因为你一定是分批投的，
对对对，
但是赔钱也不会赔到哭，
对
吧？
对对，看一个比较大方向跟大循环了，所以有时候比较也不一定是说要在短时间内获取多大的报酬，
是，
但是我但是投资这个路，我相信是走的长跟远比较重要啦。
是，那如果你没有这个总体经济学的思维，你在投资上会有什么样的潜在的危机呢？你有一个例子是2022年的股市。
对对对，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股市跟经济其实不完全是同一件事嘛。那其实2022年的时候，其实美国的经济啊，或者是那些比如说台积电的业绩，其实都 还相对不错的，但是呢股市却几乎跌了整整一年。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通膨起来嘛，加上俄乌战争。
对，
那通常了解总体经济学的人呢，像我当年就去研究了。
因为通膨之后你这是
暴力升息，
对，基本上暴力升息，企业如果借不到钱投资，整个产业有可能会被冻下来，冷冻下来。
对对对，因为忽然以前借钱的成本是零嘛，现在忽然借钱的成本变高了，然后企业就是变得比较不敢投资，也不敢比如说招人啊或者什么样。那我觉得这个观念就是说，你必须要研究过循环，你去看，因为其实历史上的这些循环其实重复的是人性，
是，
就是说当客观什么样的条件的时候，公司呢会去做什么样的事情，中央银行会去做什么样的事情，投资人会去做怎么样的事情，所以我们研究总经跟循环才有意义嘛。
我以前不懂为什么查理芒格每次写书全部都在写心理学，
是，
就是投资的心理学。
对对对。
后来发现其实他看的就只有这个，
真的，
哪一个个股对他不重要，
对，
只有合乎我的判断跟不合乎我的判断，我要买跟不要买。
对，
但是呢有关于进出他看过太多的那个比如说李佛摩也自己飘飘这之类的这样子的事情，
对对，
所以他很了解，一个长期主义者才会是一个真正获利者。
哦，这完全同意，真的，就是要看过很多很多很多循环啊，经历过很多这种高低，你大概就会有一个比较大局的概念呢、
啊。就好像现在他已经踩刹车了，只是现在通膨也没有说是完全的压抑，
对，
所以很可能我们的判断就是美国的利率在高档徘徊。那你说为什么要看美国？
对，
那不然你看哪一国？
世界最强权就是美国啊。
是，
其实大家常常在讨论说什么美元啊就是会不会贬值，因为美国发了很多债嘛。但其实问题就是美国是世界唯一强权，那如果我们今天把美元抛售，我们不知道要去买什么。像欧洲当初成立欧盟，他们想要挑战美国的地位，但是没有成功啊，因为欧洲太多国家，他每个国家国情不同，他们用同一个货币其实问题很多。
是，
那中国也曾经人民币想要全球化，但是因为中国现在经济就是比较
有目前状况，
对，目前当下状况，所以他还没有办法挑战美国的霸权。
而且经济全球化，他要面临的可能不只是经济问题。
是，
对，我跟你讲，在上位的人永远在乎的不是经济，
是，
他在乎的是政权稳不稳定，所以他还有别的问题。
没错，那状况又更复杂了，
没有那么容易，
很困难，
一定是一个缓缓的过程。
对对对，人民币要开放，其实就是一个。
那如果人家问你说，那我们要不要抛售美元，我都会也还是睁大眼睛看他。但是我心里都 always 说我想你应该没有念过经济学吧。那我想请问你啊，谁没有被美元影响啊？请问你抛售美元恰逢那边没想台币吗？
确切是这样子
讲的，是不是事实？
对 对，确切是这样，就是说，就是大家就是每次喜欢批评美国发太多债怎么样怎么样，都是真的。
对对 对，
但是问题是你没有选择，因为我们就是暂时被他绑架了嘛。
还有人跟我说，那现在是去买黄金，我说你疯了，巴菲特也不买黄金，因为他没有利息
啊。
而且请问现在是金本位制吗？你怎么还在像你阿嬷一样在买黄金？别的东西都比较有出息呀。
没错，那只有一小部分人在买黄金，就是美国的敌对的阵营，就是俄国啊跟中国，因为 他们俄乌战争爆发的时候，他们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尽管美元很有用，但是，如果我跟美国发生冲突的话，我的美元会被冻结，
是是，
我不能动，所以是只有他们需要黄金。
结果没想到你跟这个俄罗斯的策略是一致的，
对对对。那我们一般人如果没有跟，
比如说你与其担心美金跌，
对，
你担心我们台币吧，哈，
对，台币就是台湾有这个就是依赖出口啊的这些问题，台湾还有地缘政治风险嘞，所以。对对对，不过
台湾人，我们讲到地缘政治风险，我们都不觉得，但国外都觉得我们很危险。
哦，对对对，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我觉得跟台股两万，就是台股在高点该不该被加码一样，我也非常常被问到。
那个，我那天看到《商业周刊》，他在写说，哦，他去问哈，他们现在就用统计学，这样会。自己会比较安全一点，
是是是，
对对，问了很多个基金经理人，说但你觉得台股会到几点啊，
对对对，
他们就得出一个说台股呢，比较安全的说法一定是起起伏伏，那最后上看24000点，
对
不
对？
对， 对，其实这些预测都是不准确的，因为你不知道有什么样的事件会出现。
对啊，因为其实啊，说实话没有人有水晶球啦，就是说，但是对于投资银行或是金融业从业人员说，他们的工作需要他们伸出一个目标价，但是我们如果对于这个行业或者这个领域有一点了解，人就知道那个就是迫于工作需求生出来的，没有人真的知道
生出了目标价是不是为了统治愚民的，你说
这个我想每一个人可能有不同的目的，
这就好像告诉你今年那个龙年你的运气会变好
对啊，不过对，不过我这个目这个从总经的角度来看，今年还是相对乐观了，在发生黑天鹅之前，还是觉得今年
因为它要降息嘛，
没错，就是大格局是乐观的。
所以我一听到说今年现金为王的时候，我简直眼睛真的觉得说，你在想什么，在算命吗？
推荐他来学习一下总体经济，
是是，
真的。
所以你怎么样去判断呢？就是自己脑袋里有判断的水平，
没错，
有那个标准是最重要。
对，我觉得不能就是不能盲目的去听信媒体啦，因为很多时候自从我自己在过去两年开始做自媒体，我渐渐理解一件事，你就说因为有时候媒体需要流量，所以它那个标题会相对的比较吸睛一点啦，但是不一定，因为你如果讲的很客观，比如说我讲说台股今年可能起起伏伏，没有人要看你的新闻的啦，
就直接不要听嘛，
是是是。
那你如果标题是说台股今年上看30000点问号，就好多人要
点进去，没错没错。
而且你发现大家也是，其实在投资上面是没有在踩你理睬你的总体经济学，比如说热的时候大家一起热，我那时候曾经说过，比如说像当以前就是没有 ETF 有基金的时候，
哦，对对对，
所有的杂志都是那个什么世界矿业基金都在买，哦，就是每一家都出这个基金，
哦，okay, okay，
有没有？然后每一家都在鼓吹，我跟你讲，
世界矿业
应该就是最高的时候，
那个是中国经济最好的时候，
对，
对不对？
答案就是如此。那后来我就说，你干脆看财经杂志，如果每一家银行都在出什么基金的时候，那么这，尤其是大家还那个拿一皮箱钱想要去采购的时候，我感觉你真的要提防一下，这是高点快要到了。
但我觉得这完全确切就是总经的思维，没错，确切就是循环啊，以及那个人性的一些思维啊，我们总经就确切是这样子思考的，没错，
是。而且其实总经有些时候，但也像算命啊，就好像那个插协同理论，有没有？
没错没错，就是说就插协同理论，就好像是，其实就好像现在台湾的 ETF 也是有点这种味道啊。
对，谁都在买，而且还认为10块很便宜啊，哦。
对，其实
这个道理很简单嘛，你解释一下。我其实自己讲了一集940，它有比较便宜，
哦，
每个 ETF。怎么可能有比较便宜呢？你二十块就是你现在买到20块的那个价值左右嘛，
哦，对，对对，就是说
10块就是买到10块嘛，
是是是，那个10块其实本身没有意义啦，就
是
说他包了一堆东西，那些东西总共价值10块，他卖给你就这样子而已。你要看的是他未来是倍数的成长或是下跌啦，数字本身，因为我们也可以包一个5块钱的 ETF 给你啊，
对啊，一块我也会包啊，
对啊，搞不好过去你要明年开始 ETF 的那个发行价都改为5块，
对，就大家一直往下杀，
对对对，流血竞争
是，
但其实就只是包了那么多价值的东西啦，
就好像人家前不久有问我说，那 ETF 那个要买什么，我就把我自己手上的随便的几个告诉他，我说919、929都不错啊，878也不错啊，
是
56也不错啊，
对，
而且我说 可那个很贵耶、欸啊、所以他要去抢十块。我心想说哇，你连这基本概念都没有，你去买 ETF， 你人生太危险了、
这就比较危险，对对对、但是对，这个真的是
没有贵跟便宜，
对对对，就是 多少售价是多少你就买到多少钱的东西，
是
贵跟便宜是相对于它里面的东西，但是它发行的时候它的售价跟它里面的东西的价钱是一样的。
是还有人叫人家存 ETF 什么要也要像股票一样停损，我说哎、这个不可以相一概而论、
对对对，
除非你买的是你如果是买集体的，那你就是一定要长存啊。
对，
对，那你如果买什么电动车，那很可能因为它只是一个区域什么光伏啊，
没错，没错，
那你可能就是要有停损机制，
是是是，
可是这全部都不能一概而论。
是就通常你进入一个投资你应该先分辨这是投资还是投机啦。
是
我觉得如果是投资的话，你如果看的是长的，你这个假设没有变，其实只要你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你的假设没有变的话就应该继续嘛。
那你会教大家什么呢？在这个知识卫星的分析师的总经应用学、你的年纪比较轻，你应该知道大家的困惑点在哪里吧。
是我觉得其实、我当初其实在学校也不是念这个的，我是在工作上学习的、那我觉得这个
你这个都是风险行业
啊，对对对，我是在工作上在那个金融业学习的这些知识、我觉得一般人就是通常就是这个比较难从生活上学到这些比较实务面如何应用总体经济学，所以呢我就会分三个阶段、一开始先稍微跟大家解释一下一些大概念。我觉得其实我们学一个东西大概念很重要，
比如说
为什么会有总体经济学，其实因为1930年代的时候美国经济大萧条、然后他们发现他们需要宏观的来调控整体的经济，
是比如说那个时候他其实应该增加货币供给，可是呢抱歉政府也会搞错方向，他们反而紧缩了货币供给，结果让大家都在排队买东西，然后整个生产也停顿，就越搞越糟。其实所以为什么现在在撒钱币，这也是1930年教我们的事情啊。
没错，而且在08年以后大家用上瘾了，发现这个有用。
对，所以我觉得但是副作用还没产生、我们会看到的。
对对对，副作用会看到。这其实如果你了解这历史哦，这也是另外一个你一定要投资的原因。因为在08年以后大家利用撒币来解决经济问题，这个心态已经养成习惯了。所以呢只要遇到问题撒币，那问题解决了以后那些钱不会全部收回来的，通常就收一部分。
是是，
所以最后其实在08年以后这个世界上的钱是越来越多的。那钱越来越多不只是物价的问题，是有资产价格通膨，就是股市跟房市的通膨的问题。所以如果你有这个大格局，你就知道其实投资是变成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生活必备的一部分的、而不是你为了投机赚钱而已。
其实很多东西都跟总经有关，现在很多人就是年轻人投资比特币，但他也不懂总经，我觉得他很危险。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其实你说比特币跟这个美元降息难道没有一个关系？你一定找得到它的关系。
是是是、因为今年就是黄金跟比特币都在这个降息的预期开始产生了以后创下新高啊。
是，
其实就是一样，其实就是我觉得可能是类似的观念啦。因为当大家预期利息会降的时候、你投资这些相对
它被当成避险的另外一个 choice 了。
没错、而且利息变低了，你投资这些比较没有利息的东西的，你的机会成本也降低了。
是，
就从其实我觉得在那个在疫情后，因为大撒币，然后比特币渐渐受到了主流传统金融人士的重视，因为大家发现说我们都进入了一个大撒币的时代的话，那其实有一些限量的东西其实它有一定的价值在的。
是，
所以现在我觉得其实现在比特币也越来现在比特币也渐渐成为一个总经的资产之一。
是，那当然它会像云霄飞车一样的浮动了，但任何新的东西都是这样。
没错，
前面起起伏伏、跌跌撞撞，
没错，
但是未来还是会慢慢的趋于平稳。
没错、
就跟我们老人的性格会渐渐平稳一样。
没有没有，就跟黄金以前一样。
黄金
当初大家在寻找它的价值的时候也是经过很多来来回回嘛，但后来因为它经过了百年的历史，大家确认它的价值、它就没有像以前波动。
所以你要教大家的就是逻辑，而且其实我说真的，大部分人会觉得有人一讲到数字就困扰的，那总经事实上它有很多原则，因为我们当时在学的时候还要考什么鬼考试，还要去叫你计算、有没有、
GDP 啊，
各式各样的东西啊，
对对对，
真的很杀人啊。
那个很，可是
你、
那个、很深，
你课程不可能这样教啊。
哦，对，没有，
你们还要计算，有那个数学啊，有没有？
是是是、那因为总经很多数据是算出来的嘛，什么国民生产毛额啊，到底什么东西被算在里面啊，这样子，
货币乘数也是算出来的、
货币乘数 对对对，那什么 M1 啊、欸、M2 啊，
是是，
对不对？
后面一般人就昏倒了。
对对对对，
那你怎么教？
那这边我大概会提一下这些概念啦，但是当然不会像一般的那个课程一样，大家算的那么细。我比较是想要给大家一个概念，说这个东西对于我们的生活，对于我们的投资决策，它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比如说我们这些数据会怎么样直接影响到我们投资的判断？比如说有时候经济虽然不好，但是如果货币的供给在变多的话，
是，
那其实股市可能还是会上涨。
是，
那有时候如果经济很好，但是殖利率一直在变高的话，那可能股市还是会下跌。那有时候如果两个国家的，像今年日元，两个国家的货币政策走反向的话，那一个那个国家那个走反向再降息的那个国家的货币就会跌嘛，就是利用这些到底总体经济的这些数据，或者是这些利率的位阶到底怎么影响到你投资的判断，不管是股市、债市或者是外汇。
是，我们这个在录音的时候才看到说，哎，日币真的提升利息，我想他们也很敢哦。然后问题是提升利息汇率还没有升高，
对，
其实日币，其实大家观念要改，其实日币现在早就不是避险货币了。
对啊，其实对啊，我觉得一方面大家就是也是不相信说他们就是能继续做下去了，因为他都知道说，因为日本啊是这样，30年来第一次得到通膨，其实我们都很不习惯。
那相对别的国家它还是低的哦。
对对对，那他升息，从他其实现在想要做的事情，他不想要负利率了，他觉得负利率很丢脸嘛，他几乎是全球主要开发国家最后一个负利率的国家，他觉得他现在有通膨，他不要负利率。但是其实大家不相信他会持续的升息去打压通膨，毕竟这个通膨等了30年，
是
30年才得到的东西，怎么可能一出现就把它打压下去？
如果一出现就打压的话，那就跟投，以如果压得下来就是投原子弹了。
真的真的，
是不是？
千万不要。而且日本人本来说实话动作就比较慢啊。
对，
他们所以、
哦、他们有很多沉重的问题，
很多沉重的问题。90年代那时候日本资产泡沫的时候也是一样，他们动作，后世看来是他们动作太慢了，才导致他们失落的10年变成20年，变成30年。
对，之前呢，我们有沟通过，大家很喜欢说哪个国家是不是泡沫了啊？
是是是，
包括台湾或大陆啊。
没错，
其实我可以告诉你，想要泡沫也没那么容易。日本的泡沫还真是天时地利人和呢。
没错，
那几个状况很难同时发生。
真的，还搭配上他们的民族性，
是，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多。是
，是天时地利人和。
所以，所以
别人再弄他一下。
所以现在大家很担心中国变成日本啦。其实我觉得，也没有那么容易啦。
你也不用担心台湾变成日本，因为目前我们的条件也不够那样泡沫经济。其实现在我们今天唯一告诉你的名牌就是在可能即将山雨欲来会降息的时候，
是，
拜托你不要对投资这件事悲观，你现在悲观，你刚好悲观错地方。
对，没错，就现在应该是要有对未来充满了期望，然后呢，但是让时间来证明这个期望最后会不会成真。
对，我觉得这个 Shine 股干爹他非常非常的理性啊，就是因为只要你就是喜欢总体经济学，
是，
你不会感性的啦。
我们就喜欢，
我也很喜欢。
对，我们就喜欢研究历史经验嘛，跟循环嘛，然后看看以前跟现在，以前发生的事情对于现在到底现在到底比较像是历史上的哪一个时代，
是，
然后就根据这个判断，然后去做投资的这个分配啦。
是，
我觉得很有趣，我觉得研究历史真的很有趣，
是，
尤其研究投资市场以及人性的这个循环呢、啊。
像我现在在念那两个博士班，我念一个历史博士快要毕业了，然后另外一个是工商管理，就是总体经济学、
哦、真的，
你知道其实这两个东西是呼应的、它其实是有它的异曲同工之妙、
真的真的、
那好，那么其实未来有两个名牌我相信你也会同意是一定的。第一就是这人类世界贫富一定是越来越显悬殊，对不对？
没错，
又算数也是算得出来了，这几年的经验。
对、啊、没错。
第二有一个也很确定，
对，
叫通膨。
对，
一定没有办法压下来。
没有，
不要变成恶性通膨已经挺不错了。
只是数字是多少而已。
对。
但是不管是消费者物价的通膨，或者是资产价格，就是股市跟房市的通膨，
是，
这个都应该是未来的趋势啦。
还有第三个就是说，如果你放弃投资，然后你的资产的增值赶不上通膨，答案就是你一定会日趋下流，越来越穷，老年无靠，对吧？
你就是受害者，你就是这个环境的受害者、你就没有搭上这个环境的那个风口了。
是，所以呢，如果你现在老了也没关系，但如果你现在年轻的话，要去上了骨干爹的这堂课，
是、
啊、这堂课叫做
分析师的总
经
应
用学，从景气循环看见投资机会。那么优惠时间呢是4月3号到5月19号，限时低于45折，结账的时候输入总经350，可以让你折350元。我说真的，大家好好的去看一下总体经济学吧，以后你再也不会再问别人名牌或发一些很奇怪的问题，然后别人 always 问你说这是哪个小白这样子，对不对？
真的培养自己的大局观啦。我觉得投资的时候有自己的想法，辨认出我们在循环的哪个位阶，你自己也会比较有底气。
嗯，
我觉得到最后投资其实就是你要有底气，你才能赚到一个波段的钱。如果你就是没有那个大局观的话，你就算是赚了钱也抱不久。
就好像我刚刚骨干爹说，其实我做国际的自己的金融投资，我做了超过20年，
是
那没死的很少。那为什么会没死？就是你有你的逻辑，
是是是，
你的逻辑绝对不是暴利，而是你是在寻求一个稳定获利之道，
没错，
不要受到这个世界的局势的太大的影响。
嗯，刚刚有在那个录音前有幸听到淡如姐分享她的投资哲学，
哎，你是蛮聪明的，我
非常有趣，
中国人听我都给我放空，哦、谢谢，但是我们的秀爱完全听懂了，
谢谢淡如姐。
好，那就请你看一下资讯栏的连结喽，谢谢，
谢谢大家。
今天又可以，今天又可以。